那当老师的这种人不找他，他没有资格做你的老师。那为什么？他博闻强记，他看得多，见得多，记得多，通通不是自己的。要找那个老师的，那个老师学问是自己要悟出来的呀，是自己的。你听见的都是别人的。所以你要是不善于学，你把这个三藏经典好了，你有能力天天就背，都背得滚瓜烂熟，连历代祖师注解都会背，讲得头头是道，天花乱坠，你是即问之学，自己没有开悟，自己没有定性，没开悟。你所讲的释迦牟尼佛，历代祖师，与自己完全不相干。道听途说啊，这样的东西再多都不可贵。你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你们那个书柜子里头有了一套啊，张曼涛编的那一套东西啊，那个东西什么？记问弟兄啊，他当时编那个书来介绍给我，我说你送给我也不要。你还要我买了，为什么呢？即问之学，口耳之学，我不看这个。那所以他们对我也晓得啊，近代人今人的著作我不看，什么杂志什么佛学那些文章我都不怎么看。为什么呢？我没时间啊，不浪费时间。我有那个时间，我多念几声佛，我有收入。我总不能把时间是浪费在那上。我要看，我看经，我看古人的注解。为什么看古人？古人是有修有证啊，他不是口耳之学啊。你说这个里面的注解，某一大师是有修有证的人啊。不是一个道听途说之人啊！这个东西我们可以看，为什么？不要看不厌，看他们长智慧啊！你看现代人写，尤其什么外国什么佛学家啊，写的拉里拉杂一大堆，纵然是不受害呀，也浪费了宝贵的光阴，得不偿失。佛给我们讲，一法不一人，他在国际上再有身份地位名望，我看他还是口耳之修，还是即问之修。那么这是件常识，所以我们自己要学，千万不能够留在这一类。我们自己要真正求开悟啊！古人是悟了以后才讲经，证了以后才著作，不是随随便便的。哎呀，我写一本书，我就写个注解，找起一大堆的这个参考书，这抄一点，那抄一点，后再印出去了，我有著作出来了，心里面乱七八糟。尽是明文理养啊，这个叫自欺欺人啊，自己没有开悟就自欺啊，这个都是落在名利中，好名好利，求名求利，这哪里是修道的啊？连世间从前儒家讲君子都不够格，小人啊，君子的学问踏实的啊，也不是即问之学，即问之学连君子都不到啊，那么君子一下是小人，小人之死啊。所以这个三学我们要记住。 啊，要等于啊，三修要等于。是四仪，这是四种利益。第一，事先向好，令发菩提心。这个向好包括的范围就很广泛啊，一定要令众生欢喜啊，啊，令众生对于一切事理有正确而没有错误的境界，他的欢喜心才能升起来，他才晓得哪一样对自己真正有利益，哪些对自己没有真实的利益，这样才能够感发感召，使他发菩提心啊！因为发菩提心才是究竟的利益，真实的利益啊！没有菩提都是假的。那么第二呢？示心说法了，令开悟入道。那么换句话说，不发心的人，你要说法，他不会开悟，他也不会入道。示现化事，令护住法门。啊，什么叫化事呢？教化一切众生的事业。名流十方，令悉念解脱。那么从这四种利益当中你来看，就会体会到印光法师为什么派人到定海去讲文昌帝君印证文，你就明白了。因为那一个地方的人还没有发菩提心，讲经有什么用处呢？啊，那个地方要想建筑，他连地基都没打呢，所以派些人打地基去嘛。啊，诸位要晓得，成佛升天呢，是建立在做人的基础上。人都没有做得好，还做什么佛，做什么菩萨呢？还能到天上去吗？天比人的程度高啊，人都没有搞好啊，天没份啊，人都没有搞得好啊，西方极乐世界没份。那么感应篇音之文就是讲的人道天道啊，你能够做到一半决定不是人生，你能够完全都做到一定升天人天道啊，人天道是三乘的基础，这个五乘佛法就好像五乘大楼一样啊，人乘是最底下一层，天是第二层的，声闻是第三层，菩萨是第四层，圆觉是第四层，菩萨第五层，佛是第六层的。你没有底下一层，上面怎么能见得一定的。所以今天我们一般人小看了人天小啊，看不起，一看也是大乘，他能大得了吗？所以在大乘里面一场空欢喜，到临命终时还要堕落到三恶道，你说这个多冤枉啊！不如这个老老实实啊，不好高骛远的，脚踏实地，依照感应篇音之文去修行啊，做一个真正的好人。他还不是人生， 他要做得好，他还能升天。那么这是讲师道的三学四义。我们再看摩耶大师这个注子啊，这个注子就容易懂了。这此第十章，名随喜功德，是自他坚立佛无穷尽啊。到这个地方，这是把这一章的宗旨说出来啊，注重在随喜功德，是帮助弘化。所以你这个帮助别人修随喜功德，这个功德是无量无边啊，自他两利。那么底下的世道有三：一，自身是为以财济其贫；二，无为师为于难中拔其忧苦；三者，法师为以三学令得四义啊。那么这一段就是我们表姐里面所讲的，不需要再多解释了。下面说，不为自行三种师道，得福甚多啊。这是不但是你自己，我们要依照这个做啊。这个是菩萨道，就是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啊。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这个力量，有一分力量就要尽一分力量，就要做啊。佛法是平等的，哪一个地方有缘就要到哪个地方去做。啊，那么实在讲，现在这个世界乱，人人都有一个避难的心，哎呀，哪个地方安全啊，我们怎么到哪个地方去。世间人有这个想法，真正佛弟子不能做这个想法。佛弟子怎么能说避难？那个有难呢，当然那个地方众生要遭难，而佛弟子就要去无为布施。我再给诸位说，大陆人间，我们大陆上真正有道的高僧多啊，他为什么不逃出来避难呢？他不是出不来的。你像虚云老和尚，沦陷的时候，虚云老和尚在香港，他老人家住的那个地方，我去看过，我到香港去看过。啊，那个住的地方，人家给他伺候的环境很理想啊。啊，有疗房、佛堂，外面还有院子，还有假山，环境非常优雅。他老人家为什么不住在香港，又要回去？啊，他给香港佛教界一些同仁说：“大陆同胞太苦了，我要回去替他们受罪呀，代众生受苦啊！啊，希望自己多受一点苦。”众生能够减少一分，这菩萨精神。啊，他不是去避，不是想逃出来避难，他要赴难，与苦难的人共同生活。啊，不是说这有难了逃得远远。我们现在也有不少这个出家人在外国啊，美其名为弘法，实际上注意想想看，他究竟是弘法去的还是避难去的？啊，真正有法缘去弘法，对的，利益一方众生。如果能讲既没有法缘去避难，那就何苦啊？这个就不应该去。所以我们看看历代人家祖师大德，哪个地方有苦难， 他在太平的地方他还要去啊，还要去度化这些苦难的众生啊。诸位要想，人在受苦受难的时候，佛法很容易沉进去啊。所以我在上个月看到那个中国时报刊带的这个泰国边境我们那个游击队区的时候啊，我看到很受感动。为什么呢？这些人他们住在生死的边缘，这些人的时候真正能够接受大法啊，他们过世界上最苦的生活，那个地区没有水没电啊，从曼谷到那个地方这个汽车12个钟点、啊、但是诸位要晓得，那个12个钟点那个路不是我们北有路啊，是石子路啊，泥土路啊，啊，走进那个山区，啊，那个里面现在是年眷属一共有7万多，啊，我就很有意思，想在那个地方建个寺庙，啊，真正有发心到那里去弘法的，那就是那是苦行僧呐。要有这个精神啊，那里就没有电灯也没有水，生活非常艰苦啊，要自己种菜啊。那么真正有法是法行苦行僧的，一方面在弘法，一方面教书啊。那个地方就办了一个学校啊，小学我给他们讲过，由泰国他们派的老师，由台湾啊，但是中学没有，中学都是自己办啊。所以在这个中学教育上，我们应该就是替他教书教学生啊，一面这个教书一面讲经啊，一个星期假日的时候我们就讲经啊，平常就这个学校里教书啊。但是那个待遇是很薄很薄的啊，是要过最苦的生活啊，就是不怕苦啊，不怕难，不怕死，到那地方去啊，那是我们真正中国人呐、啊。那么这就叫三种布施啊，就是财发无为呀 啊，你要能行这三种事，得福善多。见他行事，诸令欢喜，福也无尽。别人在布施啊，在修这三种布施，你看到了，你能够帮助他，你能够生欢喜心，尽心尽力帮助他，你所得的福啊，也是无量无边的。沙门下释疑，在底下沙门这个经文，这个后面这半段解释疑问，说恐有愚人正行施时，见他随喜，据他分母功德。这个确实有如此，你比如说做功德的人，别人也想来做了，他害怕了，哎呀，我的功德被他的时候又分了一份去了，好像自己也减少了啊。实际上这种顾虑啊，大可不必，这个是错的。所以佛就用这个灯呢、啊，用这个炬火来做一个比喻啊，就好像你呀、啊、自己拿了这个火炬啊，别人要来分你的，别人也拿了个火炬在里面点燃啊。那么好，他那个火炬点燃了，你这个火炬的光明是有没有减少的？没有减少啊。把他那个火炬点燃了，自己并没有减少，不但没有减少啊，光明还增大了。因为什么？原来只有你一个火炬，现在他那个手上火炬又点燃了， 光明更亮，你点的越多就越亮啊！啊，所以说不但没有损的，还有益啊。因此，修福这个事情，人越多越好啊，这个福德愈为殊胜啊。那么还有一桩事情，我再给诸位说，这是我自己一个例子，提供大家做参考。我学佛那么多这么多年，这个念佛没有办法念到一心啊，不但一心没有念到，就功夫一片都没有成就啊，都没有成就啊。我在香港四个月讲经呢，给诸位说，虽然没有说功夫得一心啊，功夫成一片得到啊，为什么会得到呢？就是因为那个地方啊是个不安定的地方。我在那讲经，晚上讲经，在九龙讲经，很多香港那边的人渡海来听经，在香港讲经，九龙的人要听经啊，要走很远的路。我是一心一意念观世音菩萨，求每一个听经的人来说不要出事情，心专注啊。啊，从前我念阿弥陀佛，我在那念观世音菩萨念成一篇了，所以一直都念观音菩萨。就是你在这个危险的环境里边得一心啊，为了自己，也为了每一个听众。我在讲经时，听众多啊。那个过去他们讲经情形我不晓得啊。他们香港那边人告诉我，就是法缘最殊胜啊，四个月，天天道场人挤得满满的。他们也告诉我，从前不敢出来，哎，现在都敢出来了。啊，为了听天经啊，他们什么也不在乎，也不怕了。啊，我是天天念观音菩萨，拜观音菩萨，啊，求一个人都不要出事情。四个月没有一个出事情。啊，那么我在这个台湾现在这个民生大楼讲的那个听众里头，还有被抢劫的。啊，你们晓得胡月华？胡月华手镯身上钱啊，就在那个节目里面被人抢去啊，他都碰到抢劫过啊。我在香港讲经四个月，从没有这个事情啊。那为什么呢？心转呐 啊除了讲经之外，心里都是念观音菩萨啊。所以如果我要到清迈去啊，一年一定得一心不乱，环境好。你不要看到哦，那个环境我的好好修行啊，你到那个地方什么妄念都没有，那除了教学就会讲经，这就念佛，什么念头都没有啊。你要想买个东西买不到啊，真正能够把五欲六尘都离开，心得到清净啊。所以为什么佛要赞叹头陀恨呢？有道理啊，头陀很能帮助你得一心啊，帮助你成就啊。你在这个花花世界里头很不容易啊，说得好听啊，不简单呐 啊。所以越是像那样的地方就越容易成就，真正是成就无量功德。你们如果哪个要发心到那里去，我给你介绍啊。我今年下半年可能到那里去一趟，看看实际情形，也许我们馆长这一次就要去看啊。到那个地方盖个庙，也不是不是像这样钢筋水泥这么盖的啊。那里盖什么？是用布篱笆盖的，上面铺的是茅草啊，地是泥土地，那就叫庙啊。 那个地方虽然是杜篱笆的时候，但是那里是热带啊，是热带啊，没有冬天啊，所以那个过不杜篱笆也不会太冷啊，在泰国啊，但是要去的时候呢，你要是去单单去是我一心为的念佛，这个也不必要。我去的时候自己对过学还要充实，要到那里去教学的啊，就是白天要担任他们学校的老师啊，去教书啊。星期天我们讲经，晚上不会讲经，因为晚上没有灯啊，因为晚上没有电灯，那晚上人家也不会出来听的啊，所以只能讲经的时间只能利用星期天啊，所以晚上没有灯啊，就可以晚上好好的念佛拜佛了，什么干扰也没有环境也是福报啊，不要说那个山环境苦，对于修行人来讲就大福报啊。我们这个繁华的世界对修行人来讲是最不利的福报，跟你说吧，最不好啊。凡夫认为这是好的，修道人是不好啊。那么除了菩萨在这个地方上弘法利身，那是另外的，那就已经成就了的人他无所谓啊，没有成就的人要想成就必须要离开繁华的世界，那么这样才会有成就啊。这个后头引用一个啊，这是牟耶大师啊，引用一个公案，说从前有两个人，采花啊，说一个呢自己啊供养佛，另外一朵花送给别人啊，别人拿去供养佛啊，那么他就问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就告诉他，自己拿这个花供养佛的，他证须知佛果啊。而拿这个花自己没有供养佛，送给别人，叫别人供养佛的，这个人成无上菩提。那么这个地方就很写明了，独乐不若于人。这个人心量大，啊，自己供养佛，供养佛的时候想果报自己一个人独得，他只能证个辟支佛果。啊，那一个自己有花的说，哎，你们大家都拿去供养佛。啊，他的心量大，他是有福于大家同享，所以他的果报也大，他成无上菩提。所以说独乐不如于人啊，于少不如于众啊，啊，你能够于人是越多越好，事出世道无不解呀。那么底下的比喻，熟识欲成圣果，除名啊，欲破三障，除名就开智慧啊，所以这是经的两个比喻啊，教给我们应当如何修福啊，如何修随喜功德啊，怎么样把自己这个福报就愈修愈大啊，愈积愈厚，就说明这个道理啊。这个今天呢，我们今天讲到此地。